各位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这一期的看电影栏目，我是主持人无敌。我想大家听到开头的音乐的时候，就已经能想到今天我们要讲哪部电影了。如此经典的音乐，让我们一瞬间进入到了电影的故事当中。没错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由罗伯特·泽米吉斯导演、汤姆·汉克斯主演的非常经典的电影《阿甘正传》。这部电影于1994年上映，距现在已经有20多年，然而他身上的那些闪亮的东西至今都没有暗淡。对于这样如此经典的电影，有太多的人写过太多不同的影评。如果以后有机会，我会找一些不同角度的文章再次来讲解这部电影。说起题外话，过了那么多年之后，当我再次看这部电影的时候，我突然发现原来女主角 Jenny 竟然就是纸牌屋的女主角。我想有机会的话，我会与大家找一篇关于纸牌屋的评论。好了，那么我们就进入正题，聊一聊今天的电影《阿甘正传》。电影一开始就利用了一个场景，在蓝色的天空中，一片羽毛随风飘舞，飘过阿甘所居住的城市，一会儿随风飘落了下来，一会儿又被风吹向了高空，经过在高空的起伏飘荡，最终飘落在故事主人公的脚下。这是导演运用长镜头对羽毛随风飘舞的描写，留给观众的是对羽毛产生的无尽想象，为故事情节的发展做了铺垫。随着羽毛的降落，镜头特写了阿甘的那双沾满泥很破旧的球鞋，用特写镜头代替导演抒发了感情，暗示了将把鞋作为推动情节发展的因素。影片中有一个大的特点，是多次利用巴士的到站来串联起不同的乘客，这些乘客就是阿甘的听众。随着听众的变换，串联起不同的故事情节，这是关联性蒙太奇的作用。而每次巴士到站则是重复蒙太奇的体现，因为它是一个巴士的镜头反复出现，强调了导演要传达的某一个特定信息，加强了这部影片的体旨。另外还有一个大的特点，就是使用同时蒙太奇。影片有两条线索，一条主线描写阿甘从智商低能儿艰难求学到上大学，并取得许多成功，到参军，再到参加越战，表现出色，最后到退伍的一生。同时另一条线索是描写了 Jenny 为了求得荣誉和出名，忍心离开阿甘，而自己去闯荡漂泊的一生。这两条线索虽然大多是发生在不同的时空，但是由于导演对镜头的不断切换，使他们在叙事上呈现出互相关联的叙事段落，交叉剪接在一起，创造出一种联想的氛围和想象的无限空间。 描写两条线索的时候，使用了结构性蒙太奇中的对比蒙太奇。阿甘的一生虽然经历了许多不幸和艰难，比如军队严厉的训练，经受越战时生死的考验，但他的一生还算顺利，似乎有上帝在帮助着他。每次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信念和执着让他化险为夷，帮他脱离困境，并最终助他取得成功。而反观 Jenny， 他的一生并没有得到老天过多的青睐。比如他想成为著名的歌手，简单的想法却承受了一波又一波的打击。导演通过他们命运的不同来对比，让观众感受一种阿甘一生的神奇色彩，同时可以从侧面体会当时美国社会的奇怪现象。影片故事的情节也贯穿了许多细节性的对比蒙太奇，比如他阿甘没有缘由不知疲倦地跑步的时候，他忽然发现天际合一，分不出哪里是天哪里是地。还有阿甘在回忆越战行军的时候，原本暴雨滂沱，突然东海龙王下了停雨圣旨，即刻阳光绚烂等等，这样的镜头。这部影片镜头简洁的律动和节奏能强烈地刺激观众的情感，比如情节发展到越战的时候，插入了关于丹中尉的故事，他指挥士兵作战时受重伤，被阿甘救起，他的腿被截肢而抱怨阿甘的救助，从而对生命失去了活着的意义。他一直认为自己已经是个废人而毫无用处，他开始颓废虚度时光。这些关于丹中尉的情节看似对阿甘的一生主题不相关，但却巧妙地穿插组合在一起。还有就是在阿甘为了完成好朋友爸爸的心愿，买了一条虾船从事捕虾行业的时候，丹中尉意外地出现在码头的时候，这时观众原以为丹中尉会一直沉沦颓废下去，可是当看到丹的身影时，却能感到他的生命也在开始转变。另外影片也在某些细节不断插入写实的镜头，比如林肯总统的遇刺，尼克松总统宣布越战要升级等，这些写实镜头让电影呈现出现实中原本就内涵多义暧昧的属性，让观众有主动参与去选择意义的机会。写实的镜头让观众感觉阿甘的生活随时可能会在普通百姓身上发生，因此相信阿甘的生活是真实的。在影片中，阿甘是一个智力较低的人，可是故事的每一个情节都体现出他本质上的善良、淳朴。可以看出，阿甘是一个懂得如何去爱的性情中人。这两方面表现的落差，通过镜头的剪接，巧妙地传达给每一位观众。同时，导演赋予阿甘自我叙述的镜头，整部片子就是阿甘对自己大半生的回忆录，以他自己的叙述为旁白，不仅在他的叙述中，在他和 Jenny 的交往中，想念 Jenny 的时候，和丹中尉的交往中，用自己的善良和朴实感化丹中尉的时候，甚至在他无缘无故的跑步中，都发现了自己和丹中尉身上的一些教训和道理。在插入 Jenny 和丹中尉的镜头时，还是在讲述他们的坎坷命运时，通过对比让观众在感情上与角色的处境紧密结合。随着 Jenny 的一次次与阿甘的相遇和分离而伤心，随着丹的颓废而失落，随着 Jenny 的吸食毒品而为他感到悲哀， 导演无非在通过阿甘和 Jenny 的命运的对比，通过单种为命运的变化，告诉观众一个哲理：人的命运是掌握在自己手中的，要靠自己的奋斗来创造命运。即便我们有各种缺陷，承受着各种不幸和灾难，但是只要能坚定一种信念，就能创造出奇迹。相信观众随着阿甘、 Jenny 和丹中尉各自的命运的起伏，能够体会出其中的哲理。I won't let you leave my love behind。 可以看出这部影片创作的艺术内涵很深，无论是故事的发展以及其表现手法给人的震撼，还是制片时的镜头处理，都相当高明，难怪那么多人喜欢这部影片，获得那么多奥斯卡奖项，也是实至名归。Raindrops are falling on my head, and just like the guy's feet. 很多时候我们就像阿甘一样，找不到做一件事的理由，很多时候我们都远不及阿甘。那些不知为何而做的事情，总是非常轻易的半途而废了。人的一生往往就是这样，就像片头和片尾中那片随风漂浮的白色羽毛，大多数时候我们也许都在随波逐流。这种漂浮没有具体的方向，平淡到令人厌倦，可是一个腾挪，一个转身，总还是可以由自己控制的。你只需尽力将它做得完满，不要计较你究竟得到了多少，那么你就可以越飞越高。你会发现越往高处的地方越接近天堂。所以我相信阿甘的成功并不是偶然。阿甘有很多自己的理论，他坐在路边的长椅上和不相识的路人讲述他的传奇。他在每一个理论前面加上三个字：妈妈说。妈妈说，人生就像巧克力，你永远不知道你会尝到什么味道。妈妈说，你必须明白，你和你身边的人一样，你和他们并没有什么不同，没有。妈妈说，我只是告诉自己，当我做一件事的时候，我就要尽力去做好它。比如我这辈子做了你的妈妈，这是我无法选择的事。上帝把你给了我，我的孩子，我就必须尽力做好你的母亲。我做到了。阿甘是个非常听话的孩子，这些话他都记住了。他说，笨人有笨人的作为。在 Jenny 叫他快跑的时候，他跌跌撞撞地跑了起来，跑散了记忆中第一双神奇的鞋子，也发掘出了他的第一项潜能，跑。他一直在跑，开始是逃跑，后来他跑进了橄榄球队，再后来跑进了大学，跑得了学位。在越战战场上，他仍是牢记 Jenny 的话，跑回了自己的性命，也跑回荣誉和友情。你不得不承认，其实很多事情的成功是有其偶然因素的，它并不会因你的处心积虑而更接近终点， 却会在你不经意的时候，给你的努力以一个最恰当的褒赏。他忠诚，所以在越战中，他独自脱离了危险的时候，他仍然跑回丛林中去找他的战友。他守信，他答应了战友要共买一艘捕虾船，但战友死了，他却在旁人不可思议的眼神中为他实现了遗愿，也为自己赢得了巨大的财富。他执着，所以他会在 Jenny 离开后一跑三年，穿越了整个美国，一直不停。他告诉你，他只是想跑，他用跑步来丈量人生。这不需要以和平自由或任何冠冕堂皇的东西为理由。他友善，在他救回中尉的性命后，失去了双腿的中尉一直对自己不能战死在战场上，却仍以残废之躯苟且偷生而羞愧而恼怒。因为中尉是这样一种人，他视荣誉高于一切，他不能忍受平凡。是阿甘用友善换回他对生命的信心，使他发现即使没有双腿，人生依然可以充满生机。阿甘并没有远大的理想，他失去的也有很多。他很少有朋友，他总是被聪明人嘲笑。他最爱的母亲和 Jenny 先后离开了他，但他并未因此而沉默，爱还在继续。他还有自己的孩子，一个聪明的小阿甘，他的人生还在继续。他不聪明，但他永远知道如何让生命充满希望，所以他也就赢得了荣誉、财富和爱，这些常人可能永远不能兼得的东西。这部电影为什么如此深受喜爱？虽然阿甘的智商只有75，但在他身上，我们看到了忠诚、守信、执着、友善，这些人性中最为熠熠生辉、优秀可贵的品质，看到了对生命的执着、对生活的希望、对信念的坚定。平凡的生命，不平凡的人生。当我们年华老去，回首来路，如果你可以对昨天的一切无悔，那么你已经拥有了非常成功的一生。以上就是本期的内容，感谢大家的收听，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看电影栏目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